甲板日志，
带你认识同志的大小事。
当你走在这城市里，找不到地方喘息，甲板日志在这里，陪你找到回家的勇气。
加班日志当然是同志大小事，我是迪克，
我是安迪。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轻松电台 FM96.9 天空的维他命 C。 上一集呢，我们带大家一起拜访了彩虹重疾龙舟队的家，
对，就探讨这一群运动男子们他们是如何形成这一个男同志社群。
对，就是差点想要加入了
还没报名吗？
还没啦、
欸、都快端午节了，可以去了吧？
我要去划船吗？
对啊，
我可以吗？我做得到吗？
或者你可以在岸边当拉拉队，
我觉得这可能比较 better。
还是你会被包成粽子丢到湖里？
我不许那边机车哦。今天这个是我们本系列的最后一集，我们邀请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嘉宾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让我们欢迎贾大嘉一伦。你在等我们掌声结束对不对？
他想说很久没有来上这么活力四射的节目这样子，之前都是一些平面访谈这样子，
难得有一些你知道两个年轻人肉体在旁边，是不是有点不习惯？说话
还好。你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吧。
嗨，大家好，我是贾一伦。
我们贾大今天带来的新的作品《延平北路时段再进去的理性人家》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要分享这个书中的创作的心路历程、角色设定，还有一些我们自己观察到想要问的一些问题。因为其实书里面有非常多很有趣的现象，很值得跟大家探讨一下。
是，
那我们也先为大家快速的介绍一下贾大。那按照惯例，使用 Podcast 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懒得听介绍，可以快转30秒去听下一个阶段哦。
贾一伦，人称贾大，出生在高雄，在台中待了10多年，现在则北漂，常住在天龙国内。贾一伦早期因为在同志网络论坛撰写连载小说开始窜红，现在是静文学平台的签约作家，著有小说《Twins》、《我和他》、《夜行列车》等作品。
好，那我其实也可以先跟大家自白一下说，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贾大的创作，贾大的文字，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平易近人，就是你可以在一个晚上就全部把它看完，突然就睡不着觉了，你就一直想说这些人到底后来会怎么样发展下去。嗯，而且我本人是透过静文学的连载去观看的，静文学真的很糟糕欸。到77章就到 ending， 然后就说啊，如果想知道后续的话要记得去买书哦。我想说哇，这糟我就买了。
但是我觉得这一个部分就是应该说我比较很后来才知道说，哦，原来他是写连载出来的。那其实写连载这种小说你很明确就知道说，每一个章节最后就会有一个勾人的影子在最后，就是一环一环的下去。
那我们也先请贾大跟我们分享一下角色设定好了，因为李琴这个角色其实设计的是非常有趣的，就是他的特质是可能我们很多的小 gay 会有共鸣的。那你当初在设计这个角色的时候是有什么样的 reference 吗？
因为我觉得我的故事其实蛮多都是从现实，我可能认识一些读者，认识一些朋友。那李琴这个角色其实是我在出第二本书的时候有来了一位读者，也是小小只的白净型的这样，然后穿着一个粉红色的大学 T 这样，后来就稍微跟他聊天，那才知道他是社子岛的人。我心想说，你跟台北人讲说社子岛，很多人都没有去过这个地方。那个朋友跟我讲说，开始是读者啦，然后后来变成朋友，他跟我讲说从他们家到最近的 7 可能要2-3公里，问题是他的户籍，他的身份证资料是 A， 然后他的户籍是台北市士林区，但是你完全没有想象说这个地方。那后来我就请他带我去那个地方走走。
可是你跟他有私下再约一个见面？對對
對對，这个读者是不是蛮可爱的？
对啊，我觉得
这母汤哦，我想说这个读者怎么后来就变朋友了，是有蹊跷还变成了一本小说的主角。
因为我觉得我在创作经营方面可能跟一般的作家比较不一样，我之所以会写小说也是被这些读者敲完敲出来的，以前就是乱写啊，放在网络上隔了2-3个月去看，底下一堆人在敲完说啊，再来嘞，再来嘞。 其实我觉得我跟读者的关系可能相对来讲是比较跟一般的作家来讲比较不太一样、啊、那我就请那一位读者带我去看看，那我们就搭了车，然后搭了公车，遮岛最尾端那叫延平北路九段，它是一个岛嘛，所以它会绕一圈，最底端叫做岛头，那个书里面也有，那里面有一个凉亭，那你就会看到那个新店溪跟基隆河在那里汇聚，然后变成淡水河，就往淡水的那个方向流去，那其实那个地方蛮漂亮的。然后那边有一个公车站，就是公车开到那边就没了。我当初就会想说，那我要以社岛为基础去写这个东西。那当然也看了很多相关的影片啊，或者是有相关的文献这样。那假如说我说它在九段，那就会太有代入感。那我干脆说，那我就虚构一个十段这个地方，就是那个地方还可以再进去，然后是一个人家真的完全找不到一个地方。我自己觉得啦，就是我看了一些作品，就是其实社岛大部分都是只出不进，你可以联想到那种中南部的乡村，那种人口外流很严重，因为那个地方就是长期从民国五十年代就开始被设定为红范区嘛，所以那个地方是没办法改建的、嗯、那时候政府也不是很负责任，他既然迁你迁不走，他就把你设成红范区，那边都是行水区啊，你淹水那我不干我的事，你自己要住那里，那所以那里的房子很多长期以来都没办法改建，因为改建了到时候政府来说你这违建或者是怎么样，他们就一直很期待，近年来就一直很期待可以开发嘛、嗯、那但是这个东西因为那里毕竟住了两万多人，其实这个东西知识体大这样，那那个地方其实对整个台北来讲它算是一个停滞的一个区块，然后你去那边就会觉得那真的很不像台北，然后那里的人很多都有亲戚关系，所以我就想说那设定他们是一个大家族，他又是这个大家族里面唯一的男生，但是他又是同志这样。
其实刚刚贾大讲了之后我才发现说，哇，这个田野调查的功夫应该是要做一段时间的吧。
还好
就是你那个朋友一一为你导览这样。
读者
其实网络上面很多资讯、嗯、我会觉得我不喜欢太过深入去调查它、嗯、因为我觉得那就会太过于现实、嗯、所以我觉得其实我的东西你会觉得它好像很实际存在，不管是这个作品或者是说其他的作品，其实都会有人会说、欸、这个真的是真的吗、嗯、然后这个东西到底真的有没有发生，然后这个人现在在干嘛，然后我有时候听读者这种反馈我就觉得吓一跳说啊，你真的认为真的有这个家庭的存在。
所以那读者朋友他有知道说他成为这一次的角色，
他知道、啊、
但他有给你什么反馈吗？你都还没有跟他聊过这件事情。
他之前在当兵刚退伍吧，在找工作，我还没有问过、欸哦、对啊，
因为我觉得这很值得聊一下，自己成为一个小说的一个
主体。
对啊、嗯、然后他有一本书，他甚至可以跟他的朋友炫耀说，哎、欸，你知道吗，我现在是小说主角、欸、听起来就很爽啊、嗯、
真的。
他自己已经认知到自己是同志了嘛？
对啊。
那在他的家庭里面他出柜是容易的吗？对他而言
我不知道、欸、他们家也是相对来讲比较保守，我有稍微问过说那你到底有没有出柜，真的他就说他可能他妈妈也许可能心知肚明吧，但是他爸爸就比较传统、嗯、对，他的爸爸也许可能跟我所设计的李晴的爸爸有一些东西其实可能也是蛮类似的，就是那种我们的上一代的那种爸爸型的角色，
听起来就是一定会强迫儿子去打棒球的一个状态，然后要多多运动，不要老是待在家里面，
要念理工，
对啊，念什么文学啊、嗯
那个一开始也是啊，那个我不是写说他爸爸会带他们去天母，
对，
跟那些贵妇啊有钱人一起吃个饭，
培养气质，
对对对对、嗯、那我觉得他爸爸后来发现这个孩子太过有气质了，太文弱了，所以他要打球要去希望他能够有点男子气概这样。
我觉得小说的真实性大家一定都会好奇啦、嗯、就像你的读者一直在敲碗说这是真的吗，这是真的吗、嗯、但我觉得大家更期待是看到它真的被实体化或是被影视化。那其实近期呢，就大家如果有购买书籍的话就会看到说你们找来了模特二哥 Marco 跟 Frank 去实体化书中的人物，分别是李晴、严世聪跟王文强。这些角色你当时是你自己物色的吗，还是有谁帮你去做一些挑选，然后你觉得这些还原度大概有多少啊，就这一次的拍摄。
一开始是纪文学编辑有丢给我几个网红也好啦，或者是比较知名的什么帅哥之类的、嗯、那我看来看去总觉得因为对这些人也比较不熟，那就觉得看来看去也就没有感觉这样、嗯、那我不知道就后来可能纪文学那边就去找到了这个普语印象，可能就是请他们去物色这个相关的人、嗯、那一天拍摄的时候纪文学他们就邀我到现场， 我看到那三个我吓一跳，哇，那活脱就是从书里蹦出来的角色、
你会期待说自己的作品是真的变成一个可能系列的影集，或者是说可能系列的戏剧作品，无论是用怎样的方式，你自己会期待吗？
当然了，我觉得这个是所有作者的梦想，因为我觉得读者对我反馈回来，他们就会觉得说我的作品其实很有画面，我常常被人家讲说我的作品很有画面，然后我自己在书写的时候，我也会试着带入我所想的那个情境，然后把它合理化，然后让它发生在好像真的是在你我的周边这样。那我觉得他假如说真的有机会可以拍成不管是刚提的这些东西，我觉得我都乐观其成、
那就是请期待我们接下来的访谈，因为在访谈过程中我们就会穿插甲板日志特制的广播剧。对，我们这次针对延平北路时段在金雀里星人家做了广播剧、然后找来了一些我们身边的好朋友们来去演绎这些角色，那希望甲大之后听到的时候是喜欢的、
超期待。
那我觉得如果是影像化的话、我们这边先推荐给就是甲大跟静文学，我觉得就是严世聪这角色要找曹佑宁来演。
再来，
因为他棒球好手，然后严世聪也特别会打棒球，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搭起来应该很完美。
他不用训练就可以直接上，
对，而且这种是好看的。然后他看起来原本是拙拙的，但是他就是一个打扮就变得很好看，跟严世聪的状况是一模一样的。那王文强呢，我觉得我目前想法是王可元啦，就是他可能也是有一点点那种病娇型的恋人感。
请问一下，你这部片是要斥资十亿是不是？每一个角色都请这么大咖？
没有啊，
这部角色里面有十几个人、
你知道李晴很简单啊，就你啊，安迪，那就不大咖很小咖了。
那你要当什么？
我没有啊，
你外差一个球精，棒球队球精。每个人吃一遍。
我是球队的肉便器啦。这个声音可以吗？
我觉得可以。
金文学这样可以吗？
可以哦，编辑点头如捣蒜。
这先签约了哦，这我们都有录进去哦，这都算合约哦。
我们最近真的很逼死金文学。
我们逼了很多人、
我们要逼那个亲爱的共犯。
我们要逼亲爱的共犯。
现在要逼加一轮他们。
哇，我们要客串好多金文学的相关作品耶。
对、
很期待。其实我觉得男主角李晴跟我本人有非常多的共通点。那到底我们之间有哪些共通点？首先就是我们跟家里的关系都很近。就是因为其实像我们前面几集有处理到非常多来宾跟原生家庭的距离，然后我本人现在也住家里，跟他们就是相爱相杀。那李晴也是一直住在家里面，然后会有承受很多的期待啊，承受的很多可能跟二姐的一些互相嘲讽啊等等的。我觉得这个家庭的距离是非常有趣的，想要先问一下，就是甲大当初是怎么样去设定这些主角与家人之间的距离？
这个要从我自己的原生家庭，我的原生家庭就是一个很无聊的一个家庭，就三人家庭、有三个人，然后住在一个透天厝里面，然后上面还要加盖，我爸把它弄成像巴别塔，上面还多加盖两层这样。我说你没有被抓到违建，真的是运气很好。那所以以前我妈还在的时候，我们是三个人，一个人可以分两层这样。现在住在台北就觉得、哇，一直就很想回高雄。就觉得台北的那个居住的空间实在太狭，
又湿又挤。
对啊，对啊。所以我就会想说，我家本身就是一个只有三人小家庭这样，就想象那种大家庭到底是什么样子。像我父母那一代，可能一个家庭就有五六个小孩啊，七八个小孩，那种大家庭的感觉是什么？然后你就会刻意去把它设定角色，让它多一点这样。
我想问一下，因为爸爸跟妈妈看书中的文字是感觉到他们好像比较没有这个 idea， 或者他们没有发现或怎么样的，但李晴非常大胆的跟我做了一样的事情，就都带男朋友回家跟爸妈一起吃饭，
直球对决，
但是都没有说这个人是我男朋友。然后我一直在想说，如果有续集的话，你要怎么处理这个出柜这件事情？因为毕竟纸包不住火，然后如果哪天可能爸爸或妈妈知道说我竟然跟他一起吃饭，我竟然煮饭给他吃，
就是他，
他居然是你炮友，他我跟你讲就爆炸，因为我爸就爆炸。他就在跟我说，我居然还要煮饭给你泡好吃，这什么意思？我以后不准你带男人回来家里面。他当时这样子跟我说的啊，
因为人家是带男友，你带炮友。
他是男友，后来变炮友，就是你知道还是
应该是别人都是先炮友，再男友，男友你是男友变炮友，
他就后来就分手了。那 假大这个部分如果有续集的话，你会怎么处理呢？
我还在想
哦，
对，
但这件事情是亲身经历吗？
没有，我都把自己守得很死啊，就是尽量不要让他们知道。那讲到那个男友变炮友啊，我就记得我前男友啊，
是
他妈妈好像后来也稍微知道，然后他妈妈跟他讲了一句话说，我跟你讲啊，你还要交男朋友，我哪会使？可是你不能做那个好人那个哦。
有
他妈也讲过类似的话。
很多长辈的纠结都是希望他的儿子不要去当，
不要走后门、哦。
对对对对 对, 對、啊。其他的你随便，
他们都有奇怪的底线，
真的，他的底线就是这样。
他们可能会觉得说，这男同志也会用异性的那个框架去算，所以说，那至少你跟男生交往的话，那你要去当那个男生的角色吧，嗯、你不能去当那个女生的角色，还要去伺候人家，然后去处理家务事等等的，嗯、但是。爸爸妈妈，我跟你说，现在家务分工是沟通。
对，而且我觉得是长辈的有些刻板印象，会觉得好像在男同志伴侣关系里面，当零号的最后会去变性。
哦，也有这个概念。
有些觉得说啊，你当零号黄杆，可能就是被做杂波这样子。
不，做杂波就送哎。我们前面十二集都做的超级文青震惊的，今天这集直接大走中哎。
这个部分要调整一下。
阿妈们，
嗨起来。
不要介意哦。因为我们刚刚贾大就有提到说，其实出柜这件事情在这一次的书写中是比较薄的。嗯，我想问一下说，你为什么会这样安排呢？就是为什么没有特别去书写关于说可能性别认同这一块，或者是说可能出柜这个动作这一块，
或是出柜的冲突？
对，
因为我自己在性别认同上，就我自己啊，我挣扎了很久，大概高中可能国中吧，觉得自己好像跟别人不太一样，但是我一直走到大三，我才真的自己认同自己，还不到出柜哦，就是说自己认同自己，我可能是个同志这样，所以我其实走了很久，但是我后来认识了很多朋友，我才知道说有很多人其实他对这些东西根本不在乎。嗯，我就是 gay 啊，我就是喜欢男生啊，就很自然的表现出他就是 gay， 他就是喜欢男生，没有这种内心的纠结，内心的冲突。然后其实我会觉得在我的创作世界里面，有点我自己的私心，我觉得把现实这个社会上面对同志的这种看法，然后再把它拉进来，所以我觉得我的作品里面都比较少去琢磨到这一块。
就身为同志其实不想要有在这么多的冲突或这么多的纠结，因为其实身为同志也是有很多快乐的事情。嗯，是吧，安迪？
对，
是哦。而且随着就是时代越来越进步，其实对于年轻一辈的小朋友，他们很多时候出柜的阻力并没有那么大。有时候你可能心里就觉得说啊，我要不要跟大家讲，跟大家讲啊，就我跟爸妈讲，跟朋友讲，他们就说哦，我知道啊，我大概看得出来啦，这样子。
我觉得跟爸妈讲还是有一些担忧跟紧张，可是跟同侪或是跟同事讲，其实就是都很 a piece of cake 的。
对，
甚至主管都问你说啊，你是同志哦？我说哦，对呀。
啊，你喜欢哪一型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这一型的。
这个不可以哦。
办公室恋情，
主管会说：“哎、欸，你们当同志很爽哎、欸，可以到处跟人家做爱、欸。
欸”这个
我就说还好啦。
是，他说这不是同志的问题，是我的问题。
对对对对对啊！你异性恋你也可以啊，
你也可以哦。他就说：“欸、我有啊。
”你才知道，
你不要再乱讲老板的坏话。出事欸，
我觉得现在性别认同真的是比以前还要轻易很多了，可能也是因为网络的普及吧，或者是性平教育真的推动的很好，我觉得还蛮开心，也很感谢有这些前辈在这边推动这么多的性平运动的部分。
对，所以我也觉得这也是这一次阅读这个小说里面比较轻松愉快的地方，因为你可能阅读过去比较一些经典的所谓同志小说，他们都会走一个比较悲苦的过程啊，或是很大的
冲击啊，伤痛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这一次几乎都没有，然后是一个很轻松的，有点像家庭喜剧的感觉，然后看起来就会非常快乐。所以我觉得一样再次呼吁各大的厂商，如果就要赞助这个影视化的话，赶快联络静文学哦。
没错，
那我们今天要听第二首歌曲，要来带到后面的广播剧的氛围。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温蒂漫步的《我想和你一起》。
想和你一起。 说说这心情，就像海洋卷在风里，撑了伞也措手不及。
自己心中对于这本书的文言，就是关于说，当主角李晴冲动接受文强的告白时，他内心有非常多的 OS， 就是他说，到底什么是谈恋爱？要到很爱很爱对方才能在一起吗？对于一个人，难道不能爱他某些部分，又不喜欢某些部分吗？我觉得这段真的是我自己心中最喜欢的一块，所以我们一起来听这段广播剧。
在等待王文强录音的同时，我一边思考到底什么是谈恋爱。要得很爱很爱对方才能在一起吗？对于一个人，难道不能爱他某些部分，又不喜欢某些部分吗？举例来说，我爱李汉宇的聪慧。
十八号，你都不回话哎，游戏你不聊，美剧也是，那我要讲什么你比较懂？那不然我们聊爱情好了。我先问你，你喜欢的是男生还是女生？我应该是喜欢男生吧。那你喜欢男生吗？十八号，你脸红咯。
厌恶他的轻浮，我爱严世聪的爽朗。
哎，班花班花，你也坐这台车啊？站着很挤吧？来啦，来坐这里吧。你 干嘛用那眼神看我？我是说真的，这里离学校还很远，你站在那里挤来挤去真的很辛苦。来啦，来坐我这。
受不了他的随性，我爱胡梦回的义气。
来跟你讲重要的事情，我觉得住你后面的那个人喜欢你，哎，你不觉得他刻意想接近你吗？
哇，但是他的小心眼让人不舒服。我爱来少城的幽默。
班花，你妹看起来很正哎，她应该没有男朋友吧？
我觉得我刚好是她的菜呢。
可是除了幽默以外，哎呀，这人别无优点。我爱安红镇的执着。
班花学弟，你今天下课后有空吗？你知道明天就都要比赛吧？你可以帮忙带一下球具吗？
只是过度的执着，就是对他人的过度严苛。至于王文强嘛，
我本来以为你会讨厌我，躲避我，没想到还能当朋友。其实我喜欢你很久了，一年级开学没多久就喜欢上你了。但很多人喜欢你啊，孟辉啊，阿聪啊，还有高浩的。
他总是为人着想，不过就是心思太细腻，常常闹别扭。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人，身上挤满这些人的优点，他会是完美的人吗？还是让人生厌的怪胎呢？王文强终于传来一分钟录影，我打开影片来看。前面十多秒，王文强显得很不自在，一下子托腮抿嘴，一下子揉鼻子。半分钟过去，他的神情开始露出喜悦，嘴角上扬，最终完全失手。在影片的最后，他笑着说：“
我没有办法一直看镜头啦，班花，你到底要我录这个干嘛啦？”
我就是想看你现在的样子。
关于这段独白，我想要先问一下假大，就是你为什么会去思考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在很多的小说创作里头，大家都会觉得说，哦，我就喜欢你啊，然后我的爱就很浓烈啊，然后我们就知道爱的你死我活啊。但反而在李晴的视角或李晴的世界观里头，其实他对于爱情跟对于两个人的关系，其实他有很多的考虑的点，他甚至不太清楚自己到底要跟谁在一起，或者是他自己有很多的矛盾之处。你怎么样去思考说这个李晴的这个设定，然后你为什么想要去跟大家讨论说关于什么样是爱情？
其实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爱情到底是什么。譬如说以前古代的时候，三妻四妾，同样我的爱，我也可以爱我的大老婆，我也爱很多我的这些妾，我对他们就是一视同仁这样，那也没有说我比较爱什么人比较爱谁。而且我觉得爱这个东西受到所谓的婚姻制度的影响，所以你就会变成说我一辈子就只能爱一个人，我跟你结婚，我跟你在一起，我就只能爱你这个。但是我觉得爱这个东西你是没有办法量化，对，那我也可能说我觉得你很帅我喜欢，但是我觉得他很温柔我也喜欢他的温柔，那我也觉得他很有才华我喜欢他的才华。毕竟说我爱的这个对象不见得每一样都有，我自己会去思考这个问题。
你不怕这个角色被人家说很渣吗？因为你在我们身旁现实生活中真的有这样的人，就是他欣赏每个人的优点，然后他对每个人都有好感，然后每次见面都可以一样热情，但是他就会被很多人流传说这个人很渣，欸，你干嘛跟他相处什么的。
谁啊？是来宾吧？
对，
哇，我觉得这样的人蛮 nice 的，很好啊。
对，其实回到刚刚那句话，就是难道不能爱他某些部分，又不喜欢某些部分吗？我觉得这一句话他成就了这本书里面李晴的心理状态，而且也从这句话里面，我觉得让每个角色都变得很立体。就是，你在过去看到某一些小说里面，他在塑造人物的时候，就觉得我们可以一分为二，他就是好的人啊，这个人就是工具人，
对
啊，这个人就是朋友支持，然后他可能就是善良的人，或者他就负责扮演黑势力这样子。但是他这本书里面，其实他同时存在了很多优点跟缺点并存的状况。对，像比如说以文强来讲，他就是心思很细腻，可是有时候可能细腻过头。 头就变得有点爱闹，
固执，
对，或者爱闹别扭这样子。然后或是刚刚讲的，比如说梦回的部分，然后他可能很有义气，可是他有些部分的话，又会觉得说啊，好像有点嫉妒或者心理不平衡这样子。
对
对，其实可以跟着李晴的角度去探讨一个人面对各种人际关系，或是你拣选对象的那个心理过程，就是其实也没有什么所谓一见钟情或是真爱。其实我觉得更多的人反而是在你的人际关系中去面对每一个人，然后去看看怎样是最适合自己。
那李晴我觉得他最厉害的是他其实也不算是一个真的很擅长人际关系的人，就他其实很常半推半就去做很多事情。那你自己觉得在人际关系这一块上你自己有投射在里头吗？这问题会不会太 rude？ 就是因为我本人是可以很快速就投射在里头的啦，因为我就是很容易被半推半就就说好啊。
我觉得李晴这个角色他大概 90% 都很像你。
对，
就是他可能人际关系有点处理的不太好，然后家里又住得很偏远。但你知道 10% 不同地方是在哪里吗？
他很多人爱，
没错。哇，
不太懂你感觉。
没错。
那假大你有人际关系的障碍吗？
有啊，我有。
所以其实在写的时候也有把自己投射在李晴这个角色里头吗？
我觉得李晴其实是我期待我自己变成那样的人，但是我的人物的设定也许我自己表现出来我可能比较接近王文强，或者是比较接近严世聪。我是那一种带头型的人，像我自己在打棒球，那我是带领球队的那一种类型。但事实上你就觉得带球队很累，我自己当投手，为什么我上个礼拜我才投了一场完投败，那是最后是我的队友再见失误这样。我为什么要这么累，我要带领这个球队，然后我还要负责各式各样的事情，我还要撑完整场这样，然后累得要死，我还输球的。我就会很渴望自己是一个李晴这样的角色，就是去到哪里都有被人家呵护，然后没有什么主见，但是就觉得好像被人家推来推去好像也不错这样，有一点慵懒慵懒的那种感觉。
他刚刚真的是一种好想要被爱哦的那种情绪耶，好浓哦。
其实我觉得假大他自己心里应该存在着一种矛盾，就是他同时热爱打棒球，但是他又是一个写作者。可是打棒球是一个很需要团体合作或是需要比较强烈社交能量的一个运动，可是写作又是一个很孤独很自我的一件事情。那我觉得在这两者之间，他如果同时都是有热爱的话，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就人格上就会有一些矛盾，会觉得说啊，同时想被爱但是又同时想要保持自我这样子。
难怪李晴这么的复杂与矛盾。听众朋友应该也很好奇到底结局是什么了吧。如果 Podcast 朋友们不想要先知道结局，不想要先爆雷的话，可以先快转这一段，或直接跳到我们聊原生家庭的部分。好，我们要来爆雷了，终于，这个是我们花钱才获得的爆雷。因为大家如果看书就会发现说一开始是文强和李晴在一起嘛，但结局竟然是文强竟然跟女生在一起，然后晚上还敢偷偷对李晴勃起。就是我想要先问一下假大为什么会这样安排文强的结局呢？而且我甚至原本以为文强会在跟李晴复合。
你不觉得王文强那种类型比较适合去爱女生吗？理工男性的那一种，因为他是一个很
口水要记得擦。我看理工男直男男性，我说哇，那口水快滴下来了。
你很敏锐。
他是一个很严肃的人啊，他是一个有点一板一眼，然后这种类型的人，我觉得我自己的，我就觉得说，他可能也蛮适合去跟女生在一起的。
然后再跟男生偷打炮。
很有可能。
因为他偷偷对李晴大勃起，我想说这是什么意思。
然
后因为我觉得在书中有非常多是描述文强跟李晴的情感关系，然后文强一直都是很执着很执着的人，所以在一次的误会之后，我原本以为就是会安排一个可能复合的桥段，甚至是继续走下去，但他最后没有，他最后选择跟世聪在一起。我只想说这个情节为什么会这样安排，为什么最后让他跟世聪走到 end。
我觉得李晴跟文强这两个人的个性上面就有很显著的一种差异吧。文强大概，我觉得文强大概很希望说李晴去跟他讲说，我们再复合吧。但是李晴也会想说啊，反正要也是你啊，不要也是你，你只要还要的话，那你要来跟我讲。结果文强就没有去跟他讲嘛，那就慢慢慢慢两个人就越走越远
了。
对啊。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你不能要求。你知道直男有这种口头上的承诺，他就无法跨过心理上的门槛。
他就不懂啊，
就不要说，做就对了。
我发现假大的文字里头，就是这个性别的流动啊，或是这个性倾向或性别认同是非常模糊的。因为我甚至在前期不会发现世聪要跟李晴在一起，然后或者是说我甚至觉得孟辉可能要跟李晴交往，因为他那时候为了要保护李晴，然后再特意去跟文强起冲突。我想说，这不就是两个男生抢一个班花吗？
后宫之恋。
对啊，但是最后都没有哎、欸，甚至你没有特意去书写每一个人的性倾向哎、欸。
我自己会认为说，其实这种情欲的或者是性别认同的，其实它是一种流动的。我可能在某一个时候我对男生比较有感觉，在某个时候我可能遇到一个我真的哎觉得蛮有感觉的女生，我也可能跟他在一起。那我觉得我们社会比较大家觉得压力比较大，就是说虽然我们好像跳脱了那个异性恋的框架，但是事实上所谓我们这些同志还是被异性恋的框架框住了。就是说我们会去寻找所谓真爱，有的圈内人他就觉得说诶，我一定要找到一个真爱，然后跟他走一辈子，跟他结婚之类的。我自己就会想说，我们既然身为同志都已经跳出那个异性恋的框架了，为什么大家的那个情感的关系还是要被限制住？但是我会觉得这种东西其实对我来讲，它其实是一种流动的状况、啊、你有可能今天流到这里，明天又流到那个状况。那我觉得我希望在小说里面其实是反映出这样的真实的情况。
听众朋友们可能不了解，就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就是感情就是一对一嘛，然后如果是异性就是喜欢异性，同性就喜欢同性、可能他们会有些这样的刻板印象、但是从我们就网黄世界的观察，就这个性别流动是真的非常的急速的，然后甚至非常的快速的。笑什么安迪、
我要听你怎么继续歪下去、
我觉得网黄世界是真的是这样子啊。
你说像是荒霸或是何正彦吗？
对啊，你知道这两位吗？
不知道。
就是在推特上他们有一些情欲的影片，然后他们时而可以跟男生互动，时而可以跟女生互动。哇，对、
真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性别流动是真的在这个世界上真真实实发生的。
我自己感受层面可能不是往性欲方向走啦，我的感受层面比较像是它里面没有特别讲说谁是同性谁是异性恋，或是说一个性别的认定的转变。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它反而更回归到一个两人之间的情感关系。其实友情跟爱情并不是一条线分过去就一分为二的，其实你在友情里面也会有所谓的吃醋的状况，或是有所谓对于朋友的占有，谁跟谁比较好，谁跟谁比较好。那难道在友情里面就不会有想要保护或是想要独占的这种情绪吗？其实在这个小说里面，或是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也都会有这样的事情存在。
所以这本小说真的就是描写的非常的深刻也细腻。也欢迎听众朋友们，如果喜欢这本书的话，记得要去购买，现在还可以买得到二哥 Marco 跟 Frank 他们三位一起做拍摄的写真照片，甚至是海报的版本，大家可以一起去做一个观看，
够香。
对对对对对，推荐给大家。那假大的书在最一开始写下了一句话：“我想把这本书献给我妈妈。”然后我觉得你很适合把这段话念完，送给听众朋友们，因为我觉得用声音记录下来会更感动。
我想把这本书献给我的妈妈。之前的书呢，我不敢献给她。毕竟呢，他是个又传统又保守的基督徒。那看到儿子写一款杂波爱杂波的小说，惊他心中会动不掉。那现在他到天国去享福了，那我就可以大方的把新书送给他。反正呢，他有本事看到的话，就快点到梦里来骂我。你别别话过，拢不要紧啦。每个吹刀可以当旁地好你听。妈妈进来哦，我很欢迎，真的。
妈妈进来啊，
有一种挑衅妈妈又很温馨的感觉。
对啊，
这种复杂的情绪是怎么样？
这个复杂其实就让人很过瘾哎，
对
啊，
是。他都不来给我梦啊，我就挑衅他、啊，挑衅他就来给我。
但是你前几本书如果被妈妈看到，也是很不 OK
哎。
妈妈开了个 twins 吗？双胞胎。
我觉得他看不懂，他可能翻个两页啊，在写创伤。
对，
妈妈有在爱看文字吗？
还好。
我可以念给他听吗？床边故事这样子。我跟你说哈，我已经有写过两个双胞胎，后来他们就不晓得为什么喜欢上了彼此了。
我妈还搞到恶心，
好嗨哦！
你可能会睡16个小时，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
念到耳朵长茧。
那你跟妈妈的关系是什么样？因为我刚刚听到妈妈是基督徒，所以你们全家都是这个宗教的吗？
我妈妈那一系到我这边大概是第四代的基督徒，那我爸爸到我这边大概是第三代的，所以他们我从小就是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长大的，所以他们对同性恋这件事情其实是很 很排斥的。
嗯，对你而言，你应该也很不敢跟我们讲这件事情。
我不敢，不敢，不敢。
嗯，因为基督徒。基督教其实在教义上可能会对于同志而言会有很多偏反对的解释、嗯、你自己还算基督徒吗？
或是你跟教会的关系是紧密的吗？你还会每个礼拜去做礼拜吗？
不会，我大概、嗯、尤其像我的爸妈参加的那个教会、嗯、虽然是长老会，但是他们那牧师就跑到公听会上面讲那些有的没有的、嗯、那我就觉得很得懂、啊、然后我后来就都没有去了。
这样爸妈会对你这个行为感到愤怒吗？
我妈妈在过世之前都还是觉得说我应该要常常去教会。嗯，对。那但是我就觉得至少在这一块你教会的态度没有改变的话，我大概很难再重新踏入。
感觉你在跟原生家庭也有很多的拉扯，还有很多的纠结
矛盾的心情。
是，所以我想问一下说，现在对于你而言，你还跟原生家庭的距离是近的吗？你还会常常回去可能探望一下，或是可能有一些聊一些心事或什么的吗？
就是对于高雄这块老家，你的心情的定位是什么？
妈妈还在的时候大概就会跟她聊很多啦，那爸爸大概就相对来讲是比较有距离。那现在就老家就剩我老爸一个人嘛，嗯，那他又是那种有点生活白痴这样。像他，我今天来访问之前，我爸才在问说他的那个存折到哪里去了。我说我怎么知道，你放在高雄，我怎么，我现在也没办法救你，我就想办法让他自己去找、嗯、那所以其实我跟我妈妈的关系其实相对来讲是很亲密啊，非常亲密。我大概从上大学然后到研究所，我每一天都跟他打电话、
嗯、真的假的？
对对对，
我做不到哎、欸
。我妈还在的时候，她都常常去跟她的朋友宣传说：“你看，你看我这囝吼，哇又好哎，大家都跟我讲电话。”嗯，
好腻哦，好腻哦，
这真的很厉害哎、欸。那个好腻是甜蜜的快乐、欸，
对啊。
哦，真的很烦哎、欸，我不想接也要接、哦。
真的。我煮菜电话都要夹在这边，还边炒边跟她讲电话这样。
有没有很自豪？
真的，
有没有很自豪这件事情？因为你算是教会家庭里面长大，
对，
那对你而言，你怎么样去认识自己的性倾向？你会透过什么样的媒介或透过什么样的载体吗？
当然就是万恶的网路啊。
这平常看什么网路上？
像小时候就是、嗯、大概在十六七岁的时候，晚上趁我爸妈睡觉就上网啊。一开始可能都看一些男生跟女生嘛，嗯，那后来就发现，嗯，好像男生比较好看哎、欸，然后就莫名其妙就会去跑到什么 TT 1069啊，
现在也还有，现在也还有，
对啊，對，我就是在那边写小说，写到开始出书什么的。
那我问一下，你是情色文学区还是情欲文学区？
情感
文学区，
我情色文学，
还是写肉文出道的、啊？
我是肉文，嗯，专门写肉文，所以我现在写这种清水文，很多我老读者。怎么都这个肉在哪里？又开始敲啊，把我敲坏了。
哎、欸，你这一本真的没有任何肉哎、欸！以一个情色文学区出道的人而言，
要番外篇吧？
要哎、欸，怎么了？怎么了？
那就要看静文学那边有没有。
静文学说衣服要穿起来，衣服要穿好。
對對對，他们都觉得我应该要把衣服穿起来。
衣服穿好，但是拉链可以拉下来、啊。
而且你挑了这几个 model， 脱衣服都是没问题的，
真的
都没有问题，都没有问题。
没错。
他们脱下来的时候，尤其二哥脱下來，哇
哇，那个洗衣板，
哇，那個、小小一只有八块，哇，要求好可怕。
你可以去摸看看吗？
不敢呐、啊，
真的很结实、欸，
必须摸，
真的要摸。我们下次遇到他，记得跟他
摸。好好好，我要摸好摸满。
对，因为他其实也很习惯被大家摸了，所以其实你不用太害羞。
你可以问他说，哎、欸，可以摸吗？
你说那个我小时候做那个填调，就是我要写一些附近的描述，你可以借我摸看看。
我觉得他一定会给过、哦，这一定会给过哦，
真的。
怎么肤浅？
我们凭什么帮二哥代言？
超级过分的，
真的。
那我想要问一下，就是说，因为其实，在情色文学区嘛，你自己觉得写这类情欲创作对你的性别认同或对你的性倾向有什么样的帮助吗？或是你有没有收到什么样的回馈，是很感动，是帮助到其他人的？
有啊，我常常会收到一些让我觉得很意外的，譬如说，我有一个读者，他眼睛看不到。但是他就用听的，我的东西一定要有电子版，他就用那个 iPhone， 然后播那个16倍的语音，就是我听不懂哦，他就用听的，所以他一天就可以听完一本书。我也有读者是听不见的，所以他就很抱怨我写那个台语文，因为他就不知道台语怎么读，所以他完全没办法理解里面的内容。然后甚至我的读者也有外国人，也有澳洲人，也有日本人，对，然后我就觉得 哇，原来写作可以这么的无远佛界。然后我自己以为啦，我以前写肉文出身的嘛，我就觉得说那你们可能都是看我的作品然后就去考修行，考考就没有。但是就有人跟我说看到哭，每一本都看到哭，连这本都已经写得这么欢乐，也是有人看到哭耶、欸
嗯、爽到哭吧。
我心里想说你写的靠
对啊，哪里是哭点
我不知道啊，
他跟看哭味一样，我不知道哪里是哭点，然后粉丝一直哭一直哭。
我说前几本书你们看到哭我觉得都还 OK， 但是这一本你也看到哭，但有的人的感动的点也许可能这有打到他之类的，
可能下面在哭吧。
对，我就说
马眼在流泪。
我后来我就对自己的角色定位就有点没办法定位好，因为我讲到底还要写这些情欲的东西，还是把衣服穿起来写一些清水的东西。那后来我就想说我为什么不两者兼具，我可以让你上面的眼睛也湿，下面的眼睛也湿。
人生志向，上面也哭下面也哭，
大头小头都感动。
我觉得相信一定有很多读者是从假大的创作中找到一些归属感的、嗯、而这也是扣紧到我们这一次家的主题，就是我们前面讲了那么多原生家庭，然后讲了很多人可能现在的新的家庭。那今天呢、嗯、就是我们家庭系列最后一集嘛，所以我想要先问一下假大，因为大家如果觉得归属是我们的话，那你自己的归属在哪里呢？
我觉得还是家庭吧。人这辈子可能你周遭的朋友来来去去，但是我觉得你没办法抛弃的就是那个家庭。台湾话就说那个家庭就是小看贼啊，他对你有一些帮助，他把你抚养长大，但是他事实上也许可能到了某一个年纪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有些你要去负担家庭这些事情。比如说哎、欸，爸爸妈妈年纪大了，像我妈妈之前生病，那我就花了4个月的时间就照顾他。你的身体里面还是留着这个家庭的，你从你父母而来的那个血裔。
我们刚刚聊到了假大的归属，最后也要请假大替我们描绘一下，如果今天要请李晴写我的家庭这个小学时期必写短篇作文，你会怎么样帮他写呢？这是固定问题哦，你不可以逃哦。
好，我叫李晴，然后我生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大家都不知道这是在哪里。但是呢，我的家里却有很多人，我有两个姐姐，一个妹妹，之后有可能又多一个妹妹，然后我姐姐又有一个男朋友，反正我们家呢就是很热闹。那还要讲什么？
李晴未来也会交男朋友啊？
对，或者未来李晴她可能会跟世聪会走入怎样的家庭？你可以稍微描写一下，或者她可能跟世聪在一起，但心里还住着文强之类的，我不知道，就是红玫瑰与白玫瑰的问题这样子。
世聪结束后还有孟辉，还有少成，
哇，他是玫瑰园呢，
要跟世聪在一起哦，我想不到哎、欸，我觉得这两个人，
可是他会成为怎样的人夫？
怎样的人夫、哦？大概就是在家里这样跟他妈妈一样乖乖的相夫教子
哦、嗯、我想说在家里乖乖的拈花惹草，天庭打开起来找到身边的人拈花惹草一波，
对，
也有可能啦，但未来难说啊、嗯、我觉得就是请大家拭目以待、啊、延平北路时段再进去的李晴人家的续集。那我想问一下假大，未来有什么样的规划呢？
可能就是继续创作吧，也很希望说也许这个作品可以有影视化机会。
嗯，现在手上有在进行的计划吗？
你说新的作品吗？
对对对，
有啊，我就是一直开很多新的坑，然后我就是、嗯、我都说我自己在写作像录屏专案，就不断的填这些坑这样、嗯、因为我就会必须要巩固原本喜欢看肉文的，所以我常常会开一篇肉文跟开一篇清水两个同时进行这样、
嗯、那你很累，
就已经很习惯这种连载式，喜欢被人家这样一直敲碗的感觉、
哦、他喜欢被需要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对，
这其实蛮重要的、嗯、如果大家想听讲文就多一点，也要多敲碗，
真的必须多跟我们互动，
不要在那边就是苦苦的等了然后都不说话。
对对对，
烦死了，
就在那边没有定期更新的说嗯，节目呢？
潜水的最可怕，
真的又不留言，然后只会在那边催更，到底想怎样，但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好痛苦、哦、那未来如何关照你的资讯呢？
可以追踪我的粉专，然后我也有脸书，反正上面都会有各式各样的资讯。
是，
好的，也请大家不要忘记到各大 Podcast 平台订阅甲板日志，还有我们的 IG GND 跟 Andy 的
WSJ0309。
这一集结束后一样也请大家每周的同一时间持续锁定轻松电台 FM96.9 的甲板日志哦。我是迪克，
我是 Andy，
大家拜拜
拜拜。